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广东法轮功学员易朝林被迫害含冤离世，广西陈桂莲被非法判刑四年，河北78岁的童瑞清被非法判刑四年半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易朝林女士，在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经历了关洗脑班、被判冤狱等一系列迫害，于2021年8月在四川老家含冤离世，年仅59岁。易朝林大学毕业后，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采编部工作。他原本体弱多病，患有胃病、肾病以及癫痫等病，四处医治无效。2012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很快所有的病症都痊愈了。易朝林修炼后一改过去高傲的性格，处处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，工作认真负责。他撰写的业务论文多次在有关杂志上刊出，他每天自愿打扫办公区公共卫生，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。2017年6月，易朝林在学院内派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，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。2018年9月，易朝林从看守所出来后，被广东省教育厅非法开除公职。2020年11月18日，易朝林回原单位查阅个人档案时，被海珠区610负责人陈波、新港派出所张姓警察一行人绑架到洗脑班，逼迫写所谓的三书，他绝食抗议后被放回家。11月23日，陈波又带人到易朝林家敲门，易朝林不开门，陈就勒令小区断了他家中水电。期间，易朝林的婚姻也遭到变故，并经常被暴力砸门、断电、断水。易朝林被迫离开广州的家，于2021年8月在老家四川都江堰市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西省钦州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莲，去年5月被青南区南珠派出所绑架，非法关押构陷。今年3月份他被非法判刑四年，勒索罚金2万元。陈桂莲于去年5月25日在为民众发放保平安护身符时，被青南区南珠派出所警察绑架。警察非法抄家时，把他家中所有法轮大法书籍、录音机、视频机、播放机、手机、书信以及他曾被非法判刑的判决书抢劫走。9月16日晚，陈桂莲被抬到钦州拘留所非法关押，9月27日被上被铐劫持到灵山看守所。今年3月26日，法院对陈桂莲秘密庭审，并将他非法判刑4年，勒索罚金2万元。5月份，家属收到陈桂莲的来信，才得知他已经被非法判刑了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邯郸市大明县法轮功学员童瑞清先生于去年7月18日被邯郸市警方绑架。今年5月13日，大明县法院对童瑞清非法判刑四年半。目前，童瑞清已被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迫害。去年7月18日，大明县丰丰矿区两地公安局出动三拨人员，同时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。童瑞清、邢景玉被非法关押在大明县万堤看守所，邢金红、邓军学分别被非法拘留五天、十天，邓秀英被监视居住。童瑞清原是河北省邯郸市劳动局干部，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他身上十余种病都不治而愈，为国家节约数十万元医药费。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童瑞清遭到严重迫害。2003年他被非法劳教两年，2011年被非法判刑七年，因坚持真善忍信仰， 他的儿媳、女婿、妹妹、妹夫遭非法劳教，姐姐被迫害含冤离世，妹妹被非法判刑，家族中有十余人被当局迫害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美国亚利桑那州多个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，日本广岛峰会，各界人士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，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、吉尔伯特市、瑟普赖斯市分别宣布这一天为本市的法轮大法日，格兰戴尔市宣布5月份为法轮大法月。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市长凯文·哈特克、吉尔伯特市市长布里基特·彼得森和瑟普赖斯市市长斯吉普·霍尔在褒奖中赞扬，法轮大法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，迄今为止帮助上百万人提升了身心健康。法轮大法于1998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广传，法轮功学员在一些城市的公园和图书馆提供免费交工，并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。褒奖中还说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学练法轮功，修炼法轮功帮助他们净化了心灵，强健了身体，并用这得意的身心建造一个互助友爱的社区。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同时，仍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，这坚持和勇气向世人展示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。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数千万的民众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修炼，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的迫害，向世界展示出坚忍不拔的勇气和精神。同时，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议员约翰·卡瓦纳和弗兰克·卡罗尔在5月3日的议员会议上共同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于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，备受各界瞩目。5月3日至16日期间，广岛法轮功学员在和平公园向过往民众发送真相资料、征签，呼吁制止迫害。日本民众及造访日本的各国人士明白真相后，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今年出席 G7 首脑峰会的将有美国总统拜登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、法国总统马克龙、德国总理舒尔茨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英国首相苏纳克。此外，按照惯例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应邀出席。法轮功学员在峰会期间向各界人士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很多人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，特别是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，人们感到震惊并谴责。有人通过传单上的二维码到干净世界网站浏览真相视频信息，过程中有1000多人在呼吁结束中共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，以实际行动制止迫害。活动期间，法轮功学员遇到很多热心的当地人，有人要给法轮功捐款，有人签完名后到附近商店买了橘子送来。一个小男孩在大人接过真相资料时，把手中的纸鹤赠给了法轮功学员，他说，我一直在想要把这纸鹤送给穿黄 T 恤的人。还有一位男青年主动拿了2张空白的签名用纸帮助法轮功学员征集签名。 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24万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黑暗到光明的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安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我今年70岁，1994年3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办的讲法学习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李洪志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把泡在苦水里的我捞了出来，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在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之际，我响应明慧网征文，与大家分享这段从黑暗到光明的人生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掉入苦水里。我丈夫39岁那年，因胸痛到医院抢救期间，突然心跳骤停，心脏停跳26分钟后，经全力抢救又有了心跳。但因停跳的时间太长，大脑缺氧，导致大脑萎缩，脑细胞坏死了。他谁都不认识了，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，就是一个植物人。后经悉心护理，丈夫慢慢醒了，会走路了，但人却傻了。那时的我30多岁，争强好胜的心极强。面对这样的丈夫，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教他。我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，可想今后的生活会有多艰难。每天面对一个低智能的丈夫，一个年幼的孩子，我不甘心这样过生活，慢慢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，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我睡不着觉，整夜的想怎么办，身体也随之垮了，精神有时恍惚，不想活了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死的念头。一年多后的12月份，有一天10点多钟，我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，孩子看我情绪不对，在后面追我。他在路口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，妈妈你别走，妈妈你别走。看着年幼的女儿，不知将来孩子怎么和一个傻爸爸生活下去，我精神上的痛苦已无法承受了，得了抑郁症。我没有了笑容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，就是觉得自己整天在苦水里泡着，苦啊。第二部分，找到光明的路。我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，身体贫血严重，严重失眠，就要倒下了。一位朋友看我这样的状态，给了我一本法轮功。我看完还书时，朋友又给了我一张票，说是法轮功的学习班，你去听吧。那是1994年3月，李洪志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法轮功传功讲法班。从第一天我走进礼堂，只要往座位上一坐，就从腰部往下一直跑凉风，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随之晚上我能睡着觉了，人也有精神了，不想活的念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后来转法轮出版，我每天都要学两讲，把我脑海里存在的一切为什么的疑问都解答了。我明白了，心情好了。4个月后，厂里职工做体检，发现我鸡蛋大的子宫肌瘤不见了，也不出血了。师父教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开始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一个无私的人，高境界的人，一切为他的人。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心，我脸上又有了笑容，心里总是有愉悦幸福的感觉。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，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，返本归真。我从前半生的苦转变为后半生的甜。 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丈夫又活了8年后安详去世。第三部分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。一，1994年3月，我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，每天晚上7点开始，2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三天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听完课后，我骑自行车往家走，正回忆着刚刚讲课的内容，心里挺高兴。我心想，有师父保护真好。突然感觉后面左侧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自行车失去了平衡。因为惯性，我连人带车被撞上了便道。便道上1米左右远就是花池子，眼看就要撞上，突然又感觉有人把车一下子摆正了，自行车顺着便道往前滑行，我也没摔下来，一直坐在车上往前滑。这时我抬头往前看，一辆摩托车飞速驶过，突然摩托车扭头向我驶来，停在我面前。骑摩托的是个小伙子，对我说，大姐，撞坏了吗？我不是有意撞你的，去医院看看吧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小伙子，我没事儿，只是你骑得太快了，多危险，没事儿，你走吧。就这样，我继续骑车回家，一路上我别提多高兴了，心想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二，2003年，我一个弟弟因摔倒，肋骨断了，把肺扎破，大出血，因失血过多休克了，呼吸困难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家人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。那时弟弟才47岁，我当时就求师父救救我弟弟。后来弟弟的血止住了，他慢慢的好了起来，也没做开胸手术。弟弟在医院期间，一次我在医院守了他一夜，早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段下地道的下坡路，突然感到我车后被什么撞了，我整个人从车前飞了出去，在身体快碰到地面的时候，我想我没事儿，我整个前身向下，好像地上有个海绵垫子一样，我趴在上面，我赶快爬起来，全身哪儿都没破，只是衣服上有点土。回头一看，我的自行车在离我2米多远的身后，已经有几个路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，自行车的整个前轮都卷了。再一看，有辆摩托车倒在地上，压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腿上，路人急忙把小伙子扶起来，一看小伙子着地的那条腿穿的牛仔裤都被磨破了，腿也破了，直流血，小伙子吓得都要哭了，只跟我道歉。我当时看小伙子摔得挺可怜的，就安慰他说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讹你的。可围观的人不干了，都说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别看你现在没事儿，内脏如果摔坏了，回家后就麻烦了。所以有的人问小伙子有多少钱给大姐，有的人要小伙子传呼机号码。我说什么都不要，叫小伙子走吧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让他快去看腿。小伙子一听我让他走，就赶快推车走了。我的自行车报废不能骑了，我就打了一辆车回家了。当时摔得那么狠，我不仅没摔坏，而且哪儿都没破，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。三，2017年12月，有几天挺冷。一天，我骑车去照顾母亲，突然在后面被车撞了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连人带车躺在了地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有人叫我，大姐，听得见吗？别躺地上，挺冷的，能动吗？咱上边上去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身后有一辆大的残疾人电三轮车，还有一辆救护车。这时已有几个人把我扶到路边坐下。我说，不用去医院，没事的。救护车就走了。交警打电话把我女儿叫来了，非让我去医院做检查。因看我头上起了个大包，而且我开始恶心呕吐了。几个人把我送到医院，做了脑 CT， 说是脑出血，我住进了医院。这时我就开始没有意识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后来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醒了，看到一个大夫问我叫什么名字。大夫说，你现在脑出血，需要做个手术，从头上打孔，把血放出来。我说，我不做。大夫又说，你现在血压很高，血放不出来会引起脑水肿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说，不做。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又醒来时问家属，知道自己是在急救室，并且我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。那时我头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头又不能转动，动一点就晕得不行。师父的讲法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心里求师父救我。我叫女儿回家把 MP3 拿来，我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戴上耳机，不停地听师父的讲法，渐渐恢复了记忆。等我能坐起来了，我就叫女儿送我回家。我说，回家练功好得快，我有师父管，很快就会好。就这样，在医院住了五天，我就回家了。走时，大夫叫我女儿签字，说保证以后会有后遗症，吓得女儿都哭了。回家后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相信师父能救我，我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我没有一丝担心。我整天捧着大法书看，不愿放下，整个身心都融在了大法里，美妙极了。我坚持练五套功法，开始腿不能站，就坐着练，没几天就能倚着大柜站着练了，头晕没劲儿等症状一天一个样的好转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法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完全恢复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不仅如此，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加强了。以前我背过转法轮，可总也记不住，就放弃了。现在我又开始背了，记忆力特别好。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写到此时，我感恩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，但那时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没有一丝的害怕，就是信师信法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我出院一星期后，交通队要给解决问题，把双方都叫去了，是我女儿去的，因为我还不能动。去之前，我了解到撞我的人是残疾人，50多岁。他跟交警说他有病，是低保。我跟女儿说，他虽然把我撞了，可他也不是故意的。50多岁了，也没有退休金，又是个残疾人，多可怜啊！咱千万不能讹人家。听交通队怎么说，多一分钱都不能要。我女儿到交通队后，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交警放了路边的监控录像，女儿当时就哭了，说撞得太狠了，幸亏后面没有汽车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交警说对方负全责，问我女儿怎么解决，说说想法。我女儿说，我出来之前，我妈一再说不许找人家要钱，我妈自己现在还没好，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她还可怜别人。我妈这次住院医疗费都是自费的，花了3万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我听我妈的，要做个好人。最后，那人同意给了我医疗费，其他费用我们一分都没要。那个撞我的人和他儿子特别感激，连交警都说，你真是遇上好人了，像这样的交通事故我处理的多了，你这事儿没有20多万解决不了，什么损失费、营养费、后续治疗费、家属误工费，人家都没要。那个撞车人和他儿子都快给我女儿跪下了，一直说谢谢你妈。在利益上，我们不仅没有动不好的念头，反而替对方着想，因为这是大法师父教我们的，我只是按照去做了。所以后来我的身体迅速恢复，连头盖骨裂了都不疼，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我太善良了，也太傻了，就应该多要几万元。 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人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，讲大法师父的伟大。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并要做到。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多了，那会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。可是江氏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打压善的一定是邪恶的，中共完全就是个邪教。我的家属通过我的实力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尤其我女儿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救了我，还经常买水果供师父。我弟弟说，姐，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，脸都肿了，是紫色的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血压200多，你又不同意做手术，大夫说有危险，你昏迷这两天把我们吓死了，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，而且什么后遗症都没有，法轮功真的太神了，你以前总给我们讲，我们还不是特别相信，现在全信了。我说，那就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渝的正信》，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我叫梅莲，1952年出生，今年71岁。我原来是佛教居士，跑庙跑了20年。1994年5月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在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为有缘人而响应明慧网513征文，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，我家是练功点，迫害之后，我家又成了资料点。20多年来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动摇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。我从没踏过学堂门，但是师父给我智慧，我现在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了，还会打印真相资料，制作真相光盘。第一部分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。我虽出生在县城里，但家里很苦，姊妹5个，我是老四，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，从没进过学堂门。我从小就觉得人很苦，想敬佛，想要修炼。我感觉我的师父应该很年轻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就到处找师父。我到庙里，住持尼姑打满戒12戒，比我年轻。我觉得他比较高，就要拜他为师。他推辞，建议我去拜别的庙里年龄较大的尼姑。我坚持说，我的师父是年轻的，他还是不敢接受，让我拜他已去世的师父为师。我想修炼是诚心诚意的，就跟他一起做佛事。我是文盲，但我好想抄经书，就一笔一画地抄佛教的经文，其实字都不认识。尼姑待我很好，她说，我待你比待我的娘还好。我跟他一同吃一同睡，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 把家里仅有的油啊、米啊都提到庙里去。除了上班、带孩子、买点生活用品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一门心思的念经。我跑庙跑了一二十年，还是不舒服。1990年，我与丈夫离婚，我带着9岁的女儿生活。1994年，单位垮了，我失业了，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开支。1994年5月，我又吐又拉，7天7夜水米没沾，躺在床上只有一口气儿。女儿要我去医院，我骗她说，去了，买了药。其实，那时我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哪有钱看病啊？又过了几天，一个同事来邀我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你去看看。跑庙时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跟着他去了法轮功练功点。一听到练功音乐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。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功法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啊。我跟着练神通加持法，打单盘，做加持动作时，我全身出汗，湿了衣衫，两只手掌心的汗水直往下滴。带我去的同事有点害怕，叫我把腿放下来，我不肯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那时我练功，认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，师父的讲法一句一句往我脑子里打，只要我听到了，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转法轮出版时，我第一个报名买了。我不认字，就捧着书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一个个字的问。慢慢的，转法轮我能读下来了，但同样的字放在别处，我又不认识了。有一次，我坐在沙发上看转法轮，我双盘腿，把一块布搭在脚上，看着看着觉得脚没有了，使劲掐脚都没感觉，我怕了，赶快掀开布一看，脚还在。也许这就是师父说的入境状态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，想不清腿哪儿去了。我告诉尼姑，我要修炼法轮功。尼姑阻拦，说我会走火入魔。我说，我绝不会走火入魔。尼姑又请一桌客人，有尼姑也有居士，陪我吃饭，挽留我，吓唬我，我都顶住了，决心就修法轮大法这一门。一天，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释迦牟尼讲，到末法时期，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难自度，何况居士，更没有人管了。别看你拜了师了，那个所谓的师也是个修炼的人，他不实修也白搭，不修这颗心，谁都上不去。皈依是常人中的形式，你皈依了，就是佛家的人了，佛就管你了，没有那个事。你天天磕头，把头磕破了，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，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。我悟到了，要不二法门。我把以前请的三尊观音像送到当地的大庙里，把以前在庙里念经的念珠、佛教的经文、表纸等全部托人送到尼姑那里去了。尼姑一看就吃不下饭，病了。她病了很长时间，后来住院了。尼姑托人带信，要我去看看她。我非常坚定地回绝，不去。我认为自己与尼姑的缘分已绝。我只有一位师父，我的师父就是李洪志师父。1999年我进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公道话后，被非法关在我地拘留所，尼姑托一个居士要把我买出来，说他那里要人。居士对尼姑说：“姐，指我， 解认定的劝不动。我七年冤狱期满后，回到破败不堪的家，院里长满了杂草，屋内布满灰尘，相依为命的女儿已经出嫁，尼姑托人叫我去她那里，我还是一口回绝，我就修法轮大法这一门。第二部分，到我家来练吧。1994年我失业后，我们娘俩只靠我缝缝补补度日。我住的楼房很宽敞，又在市中心，有人想租我的房子，如果房子租出去了，我在经济上就能宽裕些。当我看到同修越来越多，原来的练功点有200多人时，我就把二楼的两间大房打通，对同修们说，到我家来练吧。于是每天早晚，我家二楼有五六十人练功学法。辅导员看我生活困难，想给我点水电费，我和女儿都不肯收。过年时，辅导员送来一些鸡蛋和肉，女儿数了数鸡蛋，100个，值30元钱，把肉一称，70元。女儿说，妈，一共刚好100元，等过了年，再把钱还给辅导员伯伯。过了两天，我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对我说，918。我问啥意思，他说，明天上街你就知道了。第二天，集体练功用的录音机坏了，我和女儿赶忙上街买录音机，到街上明白了，录音机98元钱，刚好那100元钱买了录音机。那时我二姐也到我家学法轮功，她常常看到我家楼上楼下各色法轮飞旋，院里平地都起了莲花。二姐高中毕业，是我姊妹中文化最高的，可惜我被中共非法判刑后，她不敢修炼了。等我回来时，二姐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。我对她说，你赶快学转法轮，抓紧时间学，能学多少得多少。二姐还是不敢练，最后离世了。练功房里进供着师父的大法像，我每天虔诚地上香磕头，大法书保管得好好的，读法时我总是双盘腿，用黄绸布托着大法书，严肃而恭敬地学法。大法书才是真正的经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我的师父就是我的父母，我就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魔头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我带着女儿和同修们一起去省政府北京上访。8月15，我们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，我们在北京郊外的玉米地里冻了一宿。我当时没钱，是借的钱进京护法。我们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我们绝食抗议，为抵制迫害不报姓名。被非法照相时，我想大法弟子要注意形象，我就双手结印，笑眯眯地照。开始有很多同修，后来只剩下我和当地一位同修，还有一位锦州的同修，共3个人。我们讲普通话，警察怎么套话都套不出来。警察说，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说，我们只想告诉政府，法轮大法好，我们只想有个宽松的环境，有大法书，能修炼就行。警察又问我家庭情况，我就讲我得法的经历。当警察听到我只有母女两个， 我失业了，是借钱进京上访的。警察叹了口气，你怎么这么傻哟？你一个人能顶个天吗？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我师父就是我的父母，我师父是被冤枉的，我就要为我师父说句公道话，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。我不想警察造业，我心里想着，让他别问不好的，别说不好的。结果警察一开口问，我就接到电话，他就叫我在窗边蹲着，他没说不好的。最后把我们拉到我弟驻京办事处，我一看，我弟很多同修都在这儿，我一挥手，笑着喊，工友们好，工友们辛苦了。警察望着我很吃惊，后来我们被警察带回我弟拘留所非法关押。在拘留所里，我们每天背法、学法、练功。我们问警察要转法轮，他不给，我们就集体绝食，他们就给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双盘打坐七个多小时，心里很静，很舒服。以前认识的一个居士，他老伴是个大官，来拘留所打招呼，要求不要整我。警察问我有什么话说，我说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弟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，允许我们公开学法练功。这一说，他们以为我是头，其实当时我和同修们心里想的都一样，他们就把我转到看守所严加管制。看守所里一位同修被带着脚镣，换裤子很不方便，我对他说，磕下磕下，方言取下来的意思。他无奈地说，我也想磕下呀。旁边的同修说，警察说他要磕得下来一只，就永远不给他戴脚镣。我依然说，磕得下磕得下。他往下一磕，真的磕下来了一只。同修们喊来警察，警察仔细地看了又看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脚镣没有被撬的痕迹，警察只好用钥匙打开另一只脚镣。我被释放后，又学会了用电脑做真相资料。我一个人用一台电脑、两台打印机、一台刻录机，负责制作《明慧周刊》、真相资料、真相光盘。白天黑夜，我顾不得吃，顾不得睡，也没想着怕，不停地做啊做啊。打印纸送来了，我硬着头皮往家抱，一抱就是一三轮车。后来资料点被警察破坏，我也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。检查身体时，我求师父，师父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回家。结果血压升到200多，心脏也很不好。洗脑班不收我，但我弟610政法委就想把我关在那里迫害，说检查的医生是我的熟人，要换到省医院检查。我依然求师父救我，医生把我绑在机器上做彩超，结果机器抖动起来，测不了。医生大叫，从来没有这个事，把我的机子都搞垮了。连接上心电图，彩色的线瞎跳，医生说不行，他危险得很。省洗脑班没收我，我弟610硬把我带回看守所，非法关了一年多，非法判我7年。第四部分，我不签，我不能为了工作违背了良心。从北京上访回来后，我女儿中专毕业，等待分配工作，他父亲已经找好了两家接收单位，市税务局和市财政局，多方领导已签字同意，分管政法委的市长不签字，他一定要我签字，保证不练功、不进京、不串联，否则他不签字。我知道他想以此要挟转化我，然后再去转化其他的同修。我断然拒绝签字， 并劝告他们做点善事，不要株连我女儿。他一计不成，又生诡计，让我女儿签字，担保我不练功。我的女儿虽然只有十几岁，可是她分得清是非善恶，她也不签。她说，我妈妈苦了一生，不就是为了个信仰吗？不就是为了做个好人吗？我不能为了我的工作，为了我的饭碗，违背我的良心。要是我签了字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得着高工资，我也不会快乐。女儿就这样失去了铁饭碗。我被冤判时，恶人们还想判我女儿。女儿守口如瓶，没有出卖一个同修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女儿没被抓走。我被冤狱七年，女儿孤苦伶仃，四处借钱，做点小本生意。她的亲姑父把钱拿给我女儿看，都不借给她，她受尽屈辱。但我没有怨恨，那是每个人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啊。我回来后，不计前嫌，耐心地讲清真相，帮女儿的姑父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保命。第五部分，20年的捐治莲花吐出新蕊。2014年上半年，给师父上香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家中供奉师父的捐治莲花吐出了许多新蕊。这莲花是1995年买的，我上街买了两只莲花敬献师父，它是用尼龙布做的，每只莲花上有三朵开放的粉色莲花和一个莲蓬，几片绿叶，莲花中有细细的黄色花蕊，很好看。我把两只莲花分别插入两个小花瓶，供奉在楼上大厅师父的法像前。1999年7月20日之前，我家是练功点，每天早晚有五六十位同修在大厅里学法练功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后，我和同修们去省政府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。我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，后来又因为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七年。等我回到家时，院内长满了杂草，家中到处是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尘，已无法落脚。师父法相、所有大法书籍、音像资料都被610不法人员抢走，只有两只莲花依然在。我又请来师父的法相，依然供在大厅里。我将两只莲花洗干净，插在花瓶里，供在师父的法像前。每年过年，我都要把莲花洗干净。2014年上半年，我给师父上香时，忽然发现师父法像左边的莲花有两朵格外亮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莲花的小莲蓬周围竟然长出了几颗浅黄色的花蕊，花蕊呈椭圆形，粉嘟嘟的，粒粒饱满。到年底，花蕊已经长得很显眼了。2015年4月，有同修想拍照莲花，献给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时，莲花花蕊一夜之间似乎又增长了一些。万物有灵，小小莲花进贡师父20年，吐出了新蕊。同修说，这真是古今中外稀世罕见。莲花亲眼得见我得法坚守历劫重生，亲眼得见世人渐渐清醒，退出中共党团队自救人数2015年时已近2亿。当时世界法轮大法日临近，莲花吐蕊，这真是天降祥瑞。现在我每天练完功，把小外孙女送上学校，就到街上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明白真相的人都说， 谢谢法轮功，谢谢师父，谢谢你。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20多年的旧莲花长出了新蕊，我想这是师父对我慈悲的鼓励，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修得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恩：永久的回忆，精进的动力》，作者锦州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。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，忘不掉，这是永恒的记忆。那是1994年8月5号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。师父衣着整洁朴素，面容慈祥，可亲可敬，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。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，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，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。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，从不喝一口水，每堂课都是这样。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，不厌其烦。我清楚记得师父说，我没有上大学，高中毕业，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。听师父讲法后，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，知道大法好，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，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，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。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，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，大家心情非常激动。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，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，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，秩序井然有序。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，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，要讲课了。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，一点杂音也没有，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。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，你们这是什么功啊？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，你们这功真厉害呀。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，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。师父问，手心转不转？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。说心里话，我当时感觉不灵敏，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，后来才明白，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。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，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，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。 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，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。想完后，师父让大家跺三次脚再坐下。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，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，怕影响秩序，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。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就站起来。我坐在前十排座位，正好和师父是对面。我知道师父在看我，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，刚一蹲下，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。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，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。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内心激动无比，差点喊出声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定是瘤子没了。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，是师父救了我，给我净化了身体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，浑身异常轻松，走路生风。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，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也是从那时起，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，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，磨难来了，关没过好，被家人送去医院。至今每当想起这事，还很内疚，脸红，觉得对不起师父。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，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，点化我，鼓励我，摔了跟头起来，别趴着。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抓紧时间弥补损失，完成使命，精进再精进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《冥思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